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八十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上四到六章。在第四章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与非利士人在打仗然后以色列人败北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一个重要的仇敌在以色列在犹大地的西面非利士人是在犹大地的西面其实非利士人的地图很小但是呢一直是就像耶和华所说的是上帝百姓肋间的刺那么百姓就回到营里以色列长老就说，他们就出主意了，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然后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你看，首先以色列这些长老他们知道他们取胜是耶和华让他们取胜，他们失败也是神让他们失败这点我觉得他们的认识还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问到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手中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悖逆上帝的命令嘛。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命令悖逆上帝的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命令典章，以至于神就让他们败在仇敌面前。神要的是让他们在这样的失败里面能够吸取教训，能够悔改，能够重新来归向耶和华。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去做他们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约柜是因为好像约柜是个大杀器一样的约柜如果来了，我们的能力就能增强好，但是约柜来了之后怎么样呢约柜来了，他们好像士气很振奋然后他们就是约柜是从示罗的会幕里面竟然抬过来的抬过来的。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两个恶徒何弗尼和非尼哈也同神的约柜一同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军心很振奋非利士人都觉得很害怕。但是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打仗，以色列人仍然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而且步兵扑倒了30,000人。不仅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和非尼哈也都在同一天被杀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了，他们有了约柜，他们一样失败了。那是不是神失去了能力？是不是约柜失去了能力我们一般觉得约柜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会觉得约柜有能力，他们过约旦河好像都是约柜抬在前面但是他们不知道，不是约柜有能力，是与他们同在的神有能力。若他们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他们就会无往不胜。但是若他们悖逆耶和华的命令去行，他们就会处处失败，受到神的咒诅。所以不在乎约柜不约柜，而是在乎他们是否顺服上帝的命令去行。好，所以他们照样失败，而且约柜竟然被掳去约柜竟然被抢走，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好像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但是呢，我们后面知道这也有神的美意在里面。那么何弗尼和非尼哈在同一天被杀，这也实现了上帝神对以利的警告和预言，对以利家的一个咒诅。好，然后呢，这个死讯呢，这个噩耗约柜被掳以利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掉他就传回示罗以利就知道了。这时候以利呢98岁我们来看到以利的形容以利98岁，眼目发直，不能看见所以你看到形容用来形容摩西在120岁的时候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他们身体都照样其实是很强健的他们灵里是非常兴盛的。但是以利呢却这时候已经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心里其实这是代表他灵里的昏昧。然后他听到之后呢，就往后跌倒而死所以以利也做了士师40年。那么后面的情节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非利士人呢掳掠了以色列人的约柜，非利士人一定是非常觉得自己厉害不仅打败了以色列人，而且把以色列人的神他们会幕当中的这个约柜都拿来了，他们以为这个约柜一定是自己掳掠的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法器一样的所以他们竟然把约柜呢抬进了大衮庙大衮庙是以色列人所拜的神那大衮呢可能据现在的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大衮呢可能是指风暴神或者是谷神谷物神就是他又能保守以色列人保守非利士人不受这种灾难风暴的灾难，也能够保守他们不断的丰收是这样的一个非利士人所拜的神灵。然后他们把约柜放进大衮庙 啊，但是次日他们醒来发现大衮怎么样，扑倒了。啊，再到第二天发现他不仅扑倒，而且头和两手都折断了啊，在门槛上都折断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很简单，这些是假神来代表，这些是假神，而约柜所代表的耶和华他是真神。所以约柜本身有没有能力？当然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是因为这代表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啊，所以以前面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丧失能力，是因为他们背逆上帝的命令，不是因为上帝本身没有能力，或者约柜本身的代表含义被丧失了。而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搬进大衮庙的时候，就显出谁是真神，谁是假神了啊！而且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啊，所以神借着非利士人把约柜的掳去，借着啊，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大衮庙，神来击打他们的神啊，神不仅击打他们的神，也借着这件事情大大的击打非利士人啊。所以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啊，以色列人抬着约柜打仗失败了啊，打仗失败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背逆耶和华，而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拿回去，神却借着约柜大大的击败他的仇敌。啊，我们还发现亚实突人呢，他们就败坏，他们生痔疮啊，亚实突的四境都是这样。这里好，这里的痔疮呢啊，可能啊，我们它的原意呢，其实好，这里的痔疮呢，它原意也可能是指肿瘤啊，更严重的疾病。但是呢，很明显这个疾病呢是上帝是神加在非利士人当中身上来击打他们的啊，要让他们失丧生命啊，他们失丧生命。所以可能也会有很多人死去。好，那么亚实突人就很慌张，就把那个约柜赶紧拿走啊，约柜是烫手的山芋，不能要。然后约柜运到加特，非利士人的另外一个城市，同样神也大大的击打他们。然后以格伦人啊，然后神的那个约柜要从加特运到以格伦，又是非利士的一个大城，他们都很害怕啊。所以他说赶紧把这个约柜要想办法把它运走啊，不要放在我们这里，因为他说城中的人啊，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啊。所以很明显啊，神让着约柜在非利士地兜了一圈啊，然后大大的击杀他的仇敌啊。然后呢啊，那么约柜怎么要来运走呢啊，非利士人的祭司和那个占卜的，他们就说呢，我们要把这个要安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愤怒呢，我们要给他赔罪，要给他赔罪的礼物。所以这些呢都是异教之风啊，异教之风呢觉得上他们想象当中的神呢确实是啊能力很强的啊，可以管天管地，但是这样的神呢，他们觉得这样的神呢是可以来安抚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们礼物啊，给他们礼物，这些神就会保佑我们了，这些神就不会对我们发怒了，这些都是异教之风。在这种异教之风当中，他们的神是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性的啊，没有的啊。OK， 好，所以他们就做了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啊，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测试，看这是不是啊耶和华神来加在他们身上的击打，所以他们就将两只未曾服轭，就是没有干过活的、有乳的，而且正在哺乳期的母牛套在车上。然后按照道理来说，这些母牛是不会离开的，不会离开它自己的牛犊的。但是呢，他们发现啊，这个母牛呢，它仍然直直的啊，直行在大道往伯士曼去。所以这很明显告就是耶和华要向他们显出，他们之所以被击打，都是因为耶和华啊加重手来责打他们啊。然后呢？牛车呢就拉着约柜呢就到了伯士曼。那伯士曼呢，它就是一个非利士地和犹大支派啊一个接壤的一个地方，它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啊。然后呢，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呢，利未人就将啊耶和华的约柜就拿下来，然后当日伯士曼人就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啊，你看到两个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我们需要献的是燔祭和平安祭，燔祭代表我们为我们的罪悔改啊，然后平安祭代表我们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得赦免而献上的感恩。所以你看，跟非利士人他们所献上的金痔疮、金老鼠，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完全不同的对他们的神的啊，对神的认识啊。 好，但是呢，博士曼人呢却善观约柜啊，善观约柜。我们前面讲过的约柜啊，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啊。利未人当中，当会幕要起行，会幕要走的时候，也只有利未人当中的某一个支派呢，他要负责来运约柜的。运约柜的时候呢，也是要先由祭司啊铺在约柜上铺上啊山羊毛的垫子啊，铺上海狗皮啊，全部铺好之后，利未人他们才能够。这样子才能够把它抬走啊，也不能既不能摸又不能看啊约柜。但是博士曼人呢却善观他的约柜，神就击杀他们70个人啊。然后击杀了之后呢，博士曼人也非常的害怕啊，所以呢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啊，他们就知道了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啊，他们断不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所以就又要运到基列耶林去啊。好，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啊。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我们要取胜，我们要有约柜，而是不去想到他们要取胜，神讲得很清楚，你们只要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他们一方面悖逆耶和华的命令，一方面却又要神来保守他们击打仇敌啊。然后当约柜被掳啊，被掳到非利士的时候，约柜却在非利士地啊大行其道来击杀神的仇敌啊。然后约柜又自动的回到啊以色列人的手中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神要的是一群顺服的百姓，而当人的心刚硬悖逆的时候，无论他手中有什么啊，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神也借着各样的事情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同样我们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啊，我们可以有非常好的宗教的仪式，非常漂亮的教堂啊，我们可以有非常好的硬件的设施，甚至于可以有非常好的讲道啊，非常好的非常有才华的牧师啊，等等啊，非常温暖的爱宴等等。但是若耶和华的百姓不行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啊，这个地方就不是上帝做主做王的啊，与他分享荣耀的得胜的教会。好，感谢主。